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 这个十二月份啊，一下子就到了2023年，转眼竟然就要结束了，我的天哪，就是为什么那么快？不知道是因为我有育儿，而且有两个男孩子，所以异常忙碌，还是怎么着？真的觉得好像时间是转瞬的，转瞬即逝啊！大家喜欢十二月吗？我活了36年来观察体验的结果，就是我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两个月份就是7月跟12月。7月是因为我的生日月，然后我的很多好朋友也都是狮子座的，所以7、8月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大家都来庆生、大家都来约的那种热闹感。那12月呢？12月因为有圣诞节，然后有跨年，好，就历年来也是最多约会、最多聚会，也是发生在12月。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都会跟朋友去跨年，甚至刚有小孩的时候，也还有就是跟几个家庭一起去跨年的经验。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啊！啊，真是好年轻，真是好啊！现在不行了啊！今年的跨年呢，我打算在家里面悠哉的度过。那十二月因为有圣诞节的关系呢，很多的比如说候选人、立委候选人，或者是议员，或者是一些政府的单位，像桃园的图书馆都会办很多的圣诞活动，就是唱唱跳跳啊、闯关啊、玩游戏啊、领奖品啊，都非常适合小孩子。所以一般来说十二月我们的家庭活动、假日的家庭活动也会多很多，而且可能因为有一种一年要过去了嘛，就会想起一些好朋友啊，一些过去合作过的人啊，就会想，哎，那他们过得怎么样呢？就会有种哦，来约来约的感觉。所以我还蛮喜欢十二月这种天很冷，但是心很暖的氛围，很不错。上星期呢，就是几天前，我带着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孩去了一趟新竹，去内湾还有尖石，好，去泡温泉的啦。其实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想要去泡温泉呢？因为十月的时候，我就有跟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孩跟我先生一起去礁溪泡温泉。那一次的旅行，我觉得其实算蛮不错的了。但是那次旅行中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有去一个叫龙潭湖的地方，那地方呢好山好水，很悠闲。我觉得不管是放小孩子去玩，或者是拍照都很棒。可是呢，我妈妈每一张照片都说啊，我头毛拢白啊，就是一直在感叹她的头发很灰白，很不好看这样子。然后她又一定会说啊，哎，不要紧啦，哦，不介意啦，但是就是介意啊，感觉就是介意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有想说，下一次的合家出游，我一定要先搞定我妈的头发，然后再去出游，然后再拍很多的合照。因为我们家会年度洗照片出来，我的年度预算是1年100张，精选百大家族照片这样子洗出来，然后刚好一本。那如果说洗出来照片合照的部分，或者是一些景比较好的部分，我妈都对她头发很不满意的话，我觉得这样她去翻那个相本也是很哀伤嘛。所以我就打算在十二月的时候来一次家族的旅行，然后先确保我妈是光彩耀人的，头发非常的好看，而且还去剪了一下，剪了一个很年轻的发型。OK， 那要去哪呢？就是太远的地方我是没办法，我会累。但是太近的地方又不好玩，所以最后就是选新竹吧，就车程1小时左右的地方，有点就是有点失策失算了，因为我想说都是温泉嘛。可是这一次去了那个尖石泡温泉，说是美人汤，实际泡的感觉是跟礁溪的温泉没有得比，完全没有可比性。礁溪的温泉泡完真的是通体舒畅，筋骨都打开了，原本有一些肌肉酸痛的地方都好了。可是尖石的温泉嘛，我泡了觉得跟泡热水啊，我这样讲好像也不好，总之就是礁溪的温泉比较好啦。那皮肤也是泡完礁溪的温泉感觉比较咕溜咕溜。然后但是呢尖石乡这个地方它的山景非常的壮丽好看，就即便是当地的一个小公园，它的背景都是很壮阔的山脉，这一点是大加分。 但是内湾就是要去尖石，我们这边要去尖石一定要经过内湾。内湾如果到了周六的时候，那个车潮啊，很惊人的，车潮人潮很惊人。不过我们是星期五就去了，然后星期六就回桃园，所以还好一点，有避开。所以在内湾还有一个叫核心车站，这个知名景点都还是有拍到不错的照片。重点就是我妈哦，我妈的照片都拍得很好看。怎么知道呢？就是她把我拍她的照片传给她 LINE 上所有的联络人。哦，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好有点 crazy 的行为，但是在我妈那个年纪就是这样的。我妈她也会常常收到她的亲朋好友传来一张照片，然后也没有说是在哪或干嘛，传这个要干嘛都没有讲，就是这样传一张照片，请大家自己看图说故事。因为我妈那个年龄族群的有一些她的朋友也不太会打字，所以他们 LINE 呢就是直接讲电话哦，他们可能也不会语音输入，也不会传语音讯息，那是会传照片，所以常常是这样。然后我妈收到一张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的照片之后，就会打电话过去了，然后他们就会聊起来，这就是他们的互动跟联系的方式。现在换成我妈传一堆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照片给她所有的联络人，代表她觉得我的照拍得很好。果然收到的回馈也一律是说拍得很好啊，拍得很漂亮啊，很瘦啊，也太瘦了吧，脚很长，都是这种。然后我妈就一一的对话，因为他们就会打电话来，然后我妈就跟她说哦，是女儿带我去哪里玩什么的，她很开心。这里提供给一个中老年人拍照的小技巧分享。中老年人在拍照的时候，像我妈啦，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60岁左右的人都这样，很容易呈现一种僵直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僵硬，然后表情很严肃，好像在拍证件照。或者是想要他活泼一点的，他就是把双手举高比耶，然后双手就放在脸的旁边，至少你把叶往前伸嘛，这样子手会拍大一点显得脸小。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耶，就有点呆呆的，然后都喜欢在一个石碑附近，就是路牌附近拍照，或者是在一些觉得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拍照的地方拍照。所以帮像我妈那个年纪的人拍照，我觉得可以走一个抓拍的路线，就是她还在正常的活动的时候就拍，或者是说哎，妈来翕相哦，叫我妈来拍照的时候，在她走路的过程就拍。好，因为现在是用手机拍嘛，如果你是用传统相机，那当然不能浪费底片，可是如果你是用数位相机或手机，那多拍几张无妨。然后在连续动作的变化的表情跟肢体，然后有时候哦妈来翕相啦，你说哦吼哦，然后逗她笑，哎夸几饼啊，她笑的时候那种很自然的感觉就可以拍了。因为等到她已经决定要一二三拍的时候，她会整个就石化，那时候就他就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帮我妈拍的最好看的照片是在她走路移动的过程中，刚好呈现一个很自然的曲线的时候拍到那张最好看。就是拍的时候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就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拍一直拍，然后之后在检视照片的时候再大量的删除那些不是很满意的就可以了，然后留下那种万中选一的好看就行了。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光和影和人都处在一种绝佳状态，这是指个人独照才有这个机会。如果是合照的话，基本上像我们家这样子，有老有小，光是所有人挤在那个画面里就很不容易的，有时候大字宝就跑出去了。然后要所有人都看镜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像小智宝那种3岁的，他有时候就一直在那边扭身体，一直好像被逮捕了想挣扎，然后抱他的人就也会跟他进行一种力与美的抗衡啊，这时候就没有看镜头。所以团体照的话也是多拍几张，但是就放宽心，就得失心不要太重，有就好了，好拍得不好看也就算了，好记录一个，算是记录一个生命中真实的时刻了。好，跟大家一点经验分享。然后这一次呢，因为在那个尖石的旅馆的时候，他那个旅馆隔音太差了，然后温泉旅馆又会很多人想要泡到3更半夜，我是不懂啦，就是可能可以泡那么久的吗？嗯哼，但是就是有，然后一边泡温泉一边聊天，有时候就被那种声音干扰到，被隔壁房的干扰到，然后小智宝就睡得不太好。 结果隔天呢，他就发挥他有限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断的欧北灰出去玩，出去，在那边一直哭。可是他那时候在车上，就是我们就是要出去玩啦。但是他一副就是现在 right now 的那种，马上停车，马上开车门让我下去那边啊，出去。啊，真让人心力交瘁啊！但是这种时刻呢，想要跟他解释，我们现在就是在移动的过程，等一下就可以下车去玩，他好像也听不懂，最后还是只能抱他哦。他坐安全座椅上啊，我整个人像一只什么母鸡哦，抱小鸡这样护住他，然后传达我爱他的这个心意给他，慢慢让他冷静下来。好，这件事当然是很辛苦的，但是辛苦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一些收获。那现况下台湾面临的一个状况是大家的生育意愿是比较低落的，这可能跟环境或者是跟个人价值观的改变有关系。明年呢一月的时候有一件大事情哦，就是要来选总统了、我其实呢并不太希望在我的广播里面谈论太多政治的事，因为我个人的意见立场我觉得是蛮偏颇的，所以我的拙见可能不需要去发表，因为非常带我主观的意识。但是总统四年才选一次呢，就是这一次我不发表要再等四年呢，所以还是在这集广播会来稍微谈一下，但是我也不要就是一副我是专家的那种感觉来高谈阔论、大放厥词，不要，我就针对我比较切身相关、感兴趣，而且可能有一点可以贡献微薄的意见的地方，就是育儿政策这方面来讨论。好，少子化育儿政策这边，台面上现在有三组候选人。然后针对于这个少子化的现象，他们都有提出自己的观点，还有他们认为的解法。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然后稍稍点评一下，尽量不要讲太多。好，第一位候选人，我们这里不是照参选的号码，不是照他的那个抽签的号码，我是照我个人的喜好。第一组候选人赖清德，赖清德跟萧美琴，赖清德的育儿政策第一项扩大公共化及准公共托育能量，0到3岁外送托育率达到 OECD 国家水准，达到开发国家的水准，意思就是说现在太多的小朋友都是家里给妈妈顾跟或者给阿公阿妈顾啦，政府的这种公共的托育要多一点，让这些小孩呢可以送去外面。我不评论对或错，我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赖清德他的想法里面认为说小朋友刚出生到学龄前，到上幼稚园前或是到上小学前这段期间会耗费很大的人力心力，然后这些传统上的重担其实都是压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必须想办法帮找到顾小孩的人，所以政府能帮忙的地方就是，或者是爸爸妈妈都同样会为谁来顾小孩而很困扰，政府能够帮忙就是提供更多的托育能量。第二项，增加0到2岁托育费用补助，以第一胎为例，使用公托者补助增加至7000元，使用准公共托婴及保姆服务者补助增加到13000元。好，这个意思呢其实好像只增加了2000元，就是我个人的记得第一胎的公托补助是2000，就是5000元啊，所以它就是稍微增加一点0到2岁的托育补助的感觉一样啦，就是在赖清德的观点里面就是这段时间最困难，政府要帮助的就是这段时间。三，托育时间完整化，由政府补助支持人力，推动公共幼儿园寒暑假提供服务，延长平日托育时间，增设定点零托场所。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是念公幼，所以很清楚公幼很早就要去接，像我记得大智宝那时候好像是3:30就要去接，就是一般的寿星家庭，一般的上班族怎么会在3:30的时候有办法去接小孩？ 接回家的小孩谁顾？好，所以公幼的这个托育时间要增长，寒暑假的也必须更完善的去服务。因为像我以前的公幼，大智堡的公幼有寒暑假的班，但是不是 cover 整个寒暑假，而且也只有半天。好，这方面可能还要再去努力。临托场所，就是假如有一些状况，突然没有人顾小孩的时候，要能够政府要提供这方面的帮助。四、强化托育品质，保障人员薪资与权益，落实调降托育师生比，由公共化幼儿园先实施，一年之提高托育及教保人员薪资。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一些托幼儿园或者是托育的机构，他给员工的福利可能给老师的待遇不是太好，这会造成老师的流动率提高，或者是老师心里有不平。所以为了能够让这些幼稚园老师或者是托育机构老师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就必须好好的照顾他们，先照顾好这个照顾者，照顾者就会照顾好小孩，然后师生比要降低，因为一个人就很难顾到那么多的小孩。我记得两岁的时候，我好像有听到小智宝的呼救。好，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托育比是多少啊？好，我先查一下好了，以免讲错哈。但是就是照那个托育比来看的话，其实是蛮辛苦的，老师还是蛮辛苦的。那托育比，托育中心是1:5，是吗？托音中心是1:5的师生比，然后好像到幼稚园那个比例又会提高。托育比，幼稚园的托育比。好，我小智宝现在正在外面提出他的诉求，但是由外面的就是客厅的阿嬷去负责。好，我先来这边专心的录广播。师生比，幼稚园的话是叫师生比，公幼的师生比是1:15，哇，一个老师要顾15个小孩，现在是希望能调降到1:12，对。那我不太清楚赖清德政策里是还要再降吗，还是多少？其实他是提供一个方向，并没有那么具体。好，第五，完善育儿支持措施，实施弹性育婴假，针对新手父母提供育儿指导方式，鼓励企业结合准公共政策增设幼儿增设增加附设园所，广设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运动及游乐场所，一样啦，要增加托育机构，希望企业跟政府能合作，比如说一些大公司，假如大公司内就有一个托婴中心或者是就有一个幼稚园的话，那对于里面的员工来说就会是一个很大的福利。所以赖清德他的一个世界观或者他的观点里面认为，育儿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小孩很小的时候谁来顾，然后送去外面顾能不能安心。好，那假如说小孩很小的时候找不到来顾，或者是送去外面顾不能安心的话，很可能就会降低妈妈的就业意愿，可能妈妈就会想要自己顾。但是这样对于女生来说，等于是育儿的同时，她的职业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受到影响。那如果说这个情况不去改善的话，就会使少子化的情况更加的严峻。因为等于说每个女生在选择要不要当妈妈的时候，她同时还要考虑到她的职业会不会受到发展，发展会不会受限。对，所以说她的思考方向路径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些相对应的政策。不能说是很突出的政策，但是大概上方向我都还是可以认同的。就有一点点小状况，就是其实台湾的这个外送托育率不高，不仅仅是因为公托的或者是托育机构的不足，因为台湾的一个本土民情里面还是蛮常有这种阿公阿嬷带孙的，他也不会外送，就是家族的一个协力育儿这一块，所以或许也要增加这些在家托育者的一些可以去在职训练嘛，可以再去进修或者给他们一些协助，这些方向可能也要去想一下。因为在赖清德的政策里面好像就是完全以职业妇女 的角度去出发去设想政策，但是不是只有职业妇女啊？那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我自己带小孩的呢，他的政策里面没有任何一项要加惠我的感觉。好，当然公托增加、公幼增加，可能有一些全职妈妈她也可以有更多的管道。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还是要思考一下，对于这种就是在家顾的小孩呢。好，不能说就把它减少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家顾自己的小孩，不管是妈妈自己顾或阿公阿妈顾，为什么就一定要跟 OECD 一样， OECD 国家一样？因为 OECD 国家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啊，所以本来就存在一点国情的差异。好，这个算是我觉得赖清德政策有一点不足的面向。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下一位候选人侯友宜。侯友宜跟赵少康的组合，我原本侯友宜宣布副手是赵少康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啊？就是这人是为什么选这人啊？但是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我跟我身边比较喜欢国民党的朋友去聊，或者是有些朋友他的父母很喜欢国民党，大家都好喜欢赵少康欸，就是某一个族群赵少康是偶像欸，所以或许这个副手选择不错吧。好，第一个，零到六岁国家养，公托公幼准，公共化幼园一律免费，私幼私托补助每人每月10000元。这个侯友宜这个政策有点傻逼，傻的有点就是有点甜啊，发糖发很多，但是能不能符合财政预算的支出呢？不知道。二，补助冻卵，保障生育，30到40岁女性有20000元冻卵补助，后续5年每年提供2000元保存费补助，最高补助30000元。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冻卵，然后政府出钱。在侯友宜政策里面一直呈现一种观点，就是大家不生小孩或者是大家育儿很困难，就是因为没钱，完全是以经济去思考的。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很多的政策或者很多候选人他的观点都是这样，仿佛只要钱的事搞定了，台湾就幸福美好了。三，提高孕婴留职津贴补助，现行6个月孕婴津贴、孕婴留职津贴由平均月投保薪资80%调至投保薪资全薪，新增20%由政府补贴。但是这个孕婴津贴6个月啊，从80%薪调到全薪，可是还是劳保投保薪资哦。劳保投保薪资跟大家的实际薪资之间往往存在了一个很大的落差，因为劳保的投保薪资是有个天花板上限的，所以假如有一个女性她的月薪其实是100000元，但是她的劳保投保薪资可能还是只有4万多。现在的薪资上限是多少我查一下，我离开职场太久了，跟社会脱节了，对不起大家。那个劳保投保薪资我那时候是只有4万多，所以你领那个劳保投保薪资的还是太烂了哈，只是从43900提高到45800。这个为什么觉得很烂呢？因为劳保的薪资会影响以后的退休金，影响你育儿，就是育儿那个叫什么生育补助领多少，影响的层面很多，是个发钱的影响。但是有一个上限，就是45800元。很多人不能说很多了，有一部分人的薪资就是在这个之上啊。那等于他请孕婴假的时候，他还是只能用45800元去领80%薪。那如果侯友宜当选了之后，就领全薪。但是一样啊，他原本的薪资可能是100000欸，他还是只能领45800元。所以这方面是有没有想？而且重点是健保的投保就可以保比较高，就是。因为健保的投保薪资就完全只是影响你付出去的钱多少，也就是说你要多付钱给政府，政府是很 OK 的，要多付多少就付多少。但是如果你要领钱的时候，政府就给你设一个上限，你不能领超过，这点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好，第四个政策是蛮有趣的，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政策，三胎家庭房屋补贴，第三胎以上的家庭，夫妻一生一次100万元补贴，可用于购屋、换屋、头期款以及租屋，并设排付条件。这个政策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样。我的想法是100万，请大家生一个都不想生了，因为一个养育一个小孩，就金钱上来考量的话，大概 这一养到他大学毕业好了，大概有500万左右的支出要付，然后政府补助100万，那我自己还要得贴400万，所以我不可能就是我不可能做这个赔钱的生意，如果完全以钱去思考育儿这件事的话。对，那可能有一些本来就要生第三胎的人，哎，因为这个政策就赚到了。但是我觉得即便已经有两胎的家庭，也不会为了这100万去生第三胎，也是完全没有鼓励到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本来就要生三胎或是生更多的人，你就可以赚到100万，对于家庭的经济可能有一些帮助。侯友宜的政策就是钱啊，简单来说就是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钱不够。那在国民党的政策里面，大家钱不够是民进党害的，就是如果国民党执政的话，大家都会变有钱人。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路径有一点太过于简化了哈。当然钱不够是一个原因，但是重点可能不在于钱不够，因为假如我们去看生育的分析的话，好了，好，并不是说收入越高的族群他就生越多小孩，或者他生育率越高，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相关哦，并不是说家庭可支配的收入越多的家庭，他就会有越多小孩、越高的生育意愿，有的时候反而是呈现一个反向的结果，因为对一个收入越高的人来说，生育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为假如说好，今天有一个人哦，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是他找到的工作都只能领一个基本工资的收入，在这样情况下，当他选择生小孩的时候，好，之后他可能选择自己带小孩，他有3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所损失的金钱上的就是这3年的薪资啊。可是假如今天有一个月入10万的女性，然后他也想自己带小孩，可是一旦他选择了离开职场去带小孩的话，等于他这3年的所有的薪资收入，可能除了那半年的育婴假可以领到80%或者侯友宜当选的全薪之外，而且也是劳保投保上限的全薪，对他的机会成本其实是很大，对他来说生育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族群里，赖清德政策才是有用的哦。他对于生三胎领100万，他连一胎他都不想生了，他为什么要生三胎领100万？好，但是赖清德政策里，他知道有些人他缺的不是钱，他缺的是他没有时间，或者是他没有信心。就是小孩如果给其他的单位，比如说托婴去顾，托婴中心去顾，能不能顾得好？这可能才是他育儿上遇到困难，或者是他生子要不要生小孩时的疑虑。所以我是这样子去点评这些候选人的一些想法。好，那我觉得侯友宜的政策还有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精算过啊？哦，他钱都讲得很清楚，而且讲得很大方，但是真的有那么多钱吗？到时候预算够不够呢？预算不够的话，这会不会是一个空头支票呢？好，接着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有趣的领域了，柯文哲的这个育儿政策啊。柯文哲的这个育儿政策第一项，成立人口发展委员会，跨部会解决少子化、高龄化问题。嗯，这个就是这样哦。成立某一个委员会之后，跨部门合作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你导师告诉我怎么解决啊？跨部门就能解决吗？那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了。比如说，现在诈骗集团很泛滥，我们就成立一个防止诈骗委员会。跨部门解决问题，那比如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电力发展的问题，好，我们就成立一个电力发展委员会，跨部门解决问题。这等于没有解决问题，甚至你连想都没有想啊！这个政策不要，以后不要再，又不要再提了，不要有那种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好，你来1亿个臭皮匠。也是打不赢一个诸葛亮的，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第一项我建议直接划掉，直接划掉。第二项，增设公立托幼机构，提供多元托育及零托服务，这基本上很 OK， 就是中规中矩的政策，基本上跟赖清德政策第一项及第三项是一样的，就是正常的思考路径，一般都会提出这样的政策，就是多点公托，多点公幼。那侯友宜的政策不一样哦，他没有要多点公托公幼，但是他要公托公幼免费，所以他在侯友宜的思考路径里面哦，大家育儿的困境并不是政府哪里做的不够多，社会安全网不够多，大家育儿的困境就是你们穷，我给你们点钱吧，哦，这种感觉。好， 啊，不行了，我个人立场太强烈了，我得先休息一下。好好，我们继续念下去。第三项，购屋补习或低利贷款、租金补贴或优先入住社会住宅，三选一哦，这项也不错，中规中矩的，而且可行性比侯友宜的三胎补助100万来得高，真的只能说是好像蛮有机会的哈、哦。第四项，推动修法解除取卵法规限制，将代理孕母纳入人工生殖法，这一项是算是蛮突出的一手，好像。跟柯文哲的医疗背景有关，但是必须说卫福部现在就在做这件事了，大家如果去查一下、哦、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已经在进行了，卫福部已经提出草案送交行政院了，接着就看立院这边要不要通过，所以这个政策不能说是柯文哲的政策吧，现在就在修法啦， 现在就有这个准备啦，那如果下一任总统不管是谁当选都很可能在那个时机点送交立法院，但是能不能通过还是要看到时候立院的组成跟态度，也就是所有修法有关的事都不是总统能管的、哦、你的行政权没有办法管这件事，大家去看赖清德跟侯友宜的政策很多都是、欸、在增设机构啊或撒钱，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行政院能做的事，他有笔预算他可以决定怎么去用、哦、只要这个通过这个预算能通过审核就可以了，已经预算应该是已经通过审核了，接着的分配好再去给立院咨询什么之类的就行了，好，不会不太会在总统候选人的政见里面提出修法相关，那如果赖清德跟侯友宜在他们政见里面提出跟修法跟法律有关的，那也是因为他们可以，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很可能在立院里面拥有一个几率是拥有过半的席次或者接近过半的席次，虽然本来就可以去推动一些法案的是有那个机会的，不一定不保证，因为立委选举也是明年1月嘛，到时候立院的组成是怎样我们也还不知道，那柯文哲他所带领的民众党能选到几席立委呢，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是一个相对的多数，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少数，甚至这个少数能不能左右国民党或民进党过半的可能性都还不知道，如果民进党跟国民党其中有一党他立委席次直接过半的话，那其实他在立院就有很大的话语权了，他根本不需要理民众党，所以为什么在柯文哲政策里面会有一个修法的政策呢，而且这个修法政策就已经要修了啊，你怎么把它列入你的政策里呢，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这个法会不会到时候会不会通过立院的审核也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因为就医疗的角度来看去解除取卵规则的限制或者是将代理孕母纳入这个选项里将代理孕母合法化，就医疗上的思考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受不孕的困扰嘛，或者是同志族群两个男生他要怎么去生小孩呢，这时候需要代理孕母嘛，可是为什么台湾到目前代理孕母都还没合法化，有需要的人必须去美国，那之前还没有乌俄战争的时候会去乌克兰，为什么？因为他其实跟大家的一个价值观有一些冲突争议的部分，就是有一些人他不太能接受代理孕母这件事，因为代理孕母他把小孩生下来之后他要跟这个小孩永远的分离啊，那这个代理孕母他有一种好像被当成生殖机器的感觉，对他来说很残忍，好，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他并不乐见，比如说我不太肯定，但比如说有些宗教团体他可能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好，所以这可能是修法上遇到的困难，而绝对不是谁当选总统就能改变这件事的，没有，总统没有这个权力跟影响力。五，好孕补助金50000，怀孕满3个月可请领，就是说除了育儿生育的津贴之外怀孕也给你津贴，每名新生儿10万元，这可能是指那个生下来之后好再给你10万，怀孕给你50000，生下来给你10万，总共给你150000，好，大家都清楚了吗？育养津贴延长至6岁，延长至12岁，好，讲错，现在是6岁要延长至12岁，产假从8周逐步延长至14周，我感觉小智宝现在好像有点需要我啊，我先休息一下啊。其实
呢录这集广播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啊，就是我会不会又得罪人了呢？啊，好难啊，做人好难。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有一点被讨厌的勇气吧，哈。如果说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能讲出自己想讲的话，那这一生也是很有遗憾啊。为了避免我已经得罪了呢，现在有一些朋友已经气不不了，你在讲什么啊？如果觉得 Lisa 讲的没有道理的话，那就不用听，好，不用放在心上，自己去找候选人的相关的政策自己去看哦。觉得 Lisa 讲的不对，那 Lisa 大概讲的就是不对吧，好，您才是对的。好，我们继续哦。好运补助金50,000元，怀孕满3个月可请领，每名新生儿100,000元。好，总共就是怀孕生小孩一次赚150,000啊。育养津贴延长至12岁，产假从8周逐步延长至14周，这个也是傻币政策哦，就发钱咯，领红包咯，红包领一领生小孩咯，哦，这种感觉前面已经讲过了，这种傻币政策不太预期会有很好的成效，想法有点太简单了，好，不会有人因为缺150,000所以去生一个小孩的，因为你生一个小孩呢花的绝对不止这150,000，你要花500,000，这150,000呢大概拿去坐月子就差不多，甚至不够。如果你是去月子中心的话，这150,000连坐完月子都不够，现实就是这样。所以可能对于本来就想要当父母的人来说，不无补助啦。哦，假如说，有一些人他，很想当妈妈，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多钱，那政府这时候给予一些援手，我觉得算是一个雪中送炭，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妄想这样的政策会增加生育率，就可能就会希望破灭。产假育养津贴延长至12岁，这其实是可以的哦，因为其实有一些先进国家那个，给小朋友的这个补助是到18岁的，就是小朋友在成年前都可以领政府的零用钱的哦，这个也是不无小补啦。一样不可能会有人为了这个育养津贴每个月几千元去生一个小孩哦，甚至生一堆以至于可以换得收入嘛，那要生几个啊？假如说一个月7,000元好了，一个月7,000元生10个，然后一个月赚7万，不可能啊，想想就很荒谬哈。但是就是假如说本来就有这个志向想要当爸爸妈妈的人，每个月多拿一点补助，这样子不无小补。产假从8周逐步延长至14周，这是好蛋贼哦。好，我妈请我去吃面啊，等一下。产假从8周延长至14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共享，我个人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它实行面会有一些困难。我先说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构想，因为现在8周的产假，然后台湾有所谓的坐月子的习俗，就是产后要休息一个月就比4周多一点了，会造成什么状况呢？就是有一些人他想要提前请假，比如说他已经怀孕9个月了，他觉得快生了，他想说啊，我提前请假在家里面待产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产兆来的时候可能是羊水破了嘛，或者是很突然嘛，然后如果在工作的地方可能有时候会没办法及时送医之类的，或者甚至他的待产的医院，他准备生产的医院可能离他工作所在地有点距离嘛，结果呢提前请一请之后发生什么事，就是小孩就是稳稳的待到42周，就是10个月过去了，又2个礼拜小孩就是不出来，结果呢变成说惨了，他8周的产假他已经用掉6周了，那怎么办？小孩生出来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做完完整的月子，他要么就自己请假，要么就是回职场，那这样就是状况就不太妙了。所以有很多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的女生同事，当她要怀孕要生小孩的时候，她工作到最后一刻，就是她可能工作到预产期，或是她工作到她有产兆，所以她可能打电话来请假是因为他晚上去生小孩了，就隔天开始休产假，这种事你知道吗？非常的突然。那这也就算了，如果说他是在工作场所有产兆的话，哇，那相关的人他有没有一些医疗背景，有没有知识可以帮助他？那这个公司够不够大？够大的公司可能有一些护理人员，如果没有，然后就比如说他在科技产业，然后其他人全部都是男工程师，然后就想啊，现在要怎么办，然后就很慌，怎么办呢？所以说产假如果有14周的话会比较充裕，那可能说怀孕从第8个月 或者是第九个月就可以直接请假，因为怀孕后期非常的辛苦，那个肚子好大，然后羊水好多，走路很沉重，压到骨盆，压到膀胱，压到膀胱导致于非常频尿，所以一边频尿一边工作开会的时候怎么办？不好意思，我再去一下厕所，就有点害羞啊。那可能稍微有一点同理心的职场哦，都会给孕妇比较少量的工作，或者是做一些特别的安排，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办法。但有些人他工作就是很重要，他就是有开不完的会，所以当他怀孕八个月九个月的时候，他还是必须去开会，那我觉得就很辛苦。如果有14周的产假的话，哦，那就情况就好很多，就可以提前请，提前请假对公司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力的对接有更多时间去准备。因为如果到工作到生的那一刻，或者是工作到生的前一晚，那这样子那个交接呢，就是有实际上去交接吗？交接的状况好吗？就很难保证吧，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有14周产假，大家就可以预先请掉一些，那这样子交接会更顺利。那为什么说实行面有困难？因为现在台湾的产假哦是有薪假，薪水是谁出？是雇主出，所以老板必须付这个产假期间的员工的薪水，但是这个员工其实是没去工作的，好，这劳基法规定的八周，好，有一些公司他基本上已经不太喜欢，就是他不能明着讲，但是他按着来，他不会去请适婚年龄的或者是适孕年龄的女性，因为他不想要付这个产假的薪水啊，他不想要去支出这个员工福利啊，他不想要到时候员工请产假他还要找人交接啊，不想要，好，已经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如果被发现的话，这是与劳基法不合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比如说假如今天一个32岁的女生已婚，然后去找工作，公司觉得好啊，你孕症上了，然后结果几个月后你就跟我说你怀孕了，之后你就要请产假了，好，来我这边白赚两个月薪水，我才不干呢。但他不会这样讲啊，这样讲他就违法了，所以他就会说我觉得你的条件很优秀，但是跟我们的需求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之后他就请一个男的，这种事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如果延长到14周的话呢，企业会有什么反应？大型企业我想都很愿意合作，因为大型企业不能说全部啦，但是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企业应该都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制度，而且假如未来人口不足少子化很严重的话，这些企业他们也会有人力短缺的问题。但是小公司呢，小公司能够负担得起这个14周的产假吗？因为这个钱是雇主要出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利益良善的政策，但是它执行面还有更多思考的空间。那产假的这个员工的薪资是不是有部分要由政府去支出呢？如果是由政府去支出的话，我想企业虽然也会有觉得不便，或是也会有反弹的声音，但是会小一点点。好，所以这后续再看啦，如果有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话就不错，但是假如有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话，那会不会很多的时间其实还是会针对比如说房价国安啊，好，这些议题，好，国家未来的一个发展啊，这些政策的方向去讨论，也不太敢肯定关于育儿政策在到时候会不会是场上交锋的重点。那我觉得啦，柯文哲政策看起来他的想法就是他就是试试看，有点乱枪打鸟的感觉，乱枪打鸟就是 try and error 哈，会不会是因为钱不够多呢？会不会因为怀孕的困难呢？会不会是因为托育的不足呢？会不会是因为跨部门没有协调呢？我觉得啦，跨部门协调只会让问题更糟而已，就是他们还花很多时间去协调，最后也是没有解决任何事。好，不管，但是他的柯文哲的想法比较像这样子，做出一点改变试试看，那如果成真了呢？如果改变成真了呢？好，那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咯。在讨论这个育儿政策的时候，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影片，他在说可以拿小孩去跟银行抵押贷款，我那时候看到就想说什么台湾这么先进吗？那如果跟银行借钱然后不还，那小孩会被法拍吗？还是会归银行有吗？就想不通啊，所以我就特地去查了一下到底是在讲什么哈。原来那是搞笑影片，那其实他真正在讲的东西是所谓的好运贷款。 台湾弃婴提出的哦。他的意思呢，就是要符合资格的人，资格呢是实施人工生殖一年内，或者是怀孕期间，或是新生儿出生后五年内。哦，我有资格哦，哈、哦，我们家小智宝才三岁多，哎，还没三岁，我这是乱讲。两岁多快三岁哈，所以我是有资格申请的。那额度呢，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万，贷款利率呢是前三个月最低一本行定存利率指数月括弧月加 0.18% 机动计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弃婴它的定存利率指数括弧月是 1.62%， 所以 1.62 再加 0.18 就是前三个月利息，第四个月起最低一本行定除利率指数月加 1.59% 机动计息，对， 1.59% 是、1.62 加 1.59 3.21， 真的假的 1.59， 哇靠，利息超高啊，搞屁啊，这什么好运贷啊，这高利贷啊，气死我了，只是一想还真不得了啊，你在说什么，嗯，然后这可能就是真的急需钱的时候，就差那100万，可能创业周转的问题，或者是反正就是有时候一分钱逼死英雄好汉嘛，比如说家人突然撞断牙齿啊，需要几十万去植牙啊，但身边就是没有那几十万的，是如果你不及时植牙的话，之后可能植牙效果不好之类的哈，反正就是有这种急需用钱，手上又没钱的时候，其他借钱方法都行不通的时候，你可以拿小孩去借钱，不是啊，拿这个资格去借钱哈。那这个好运贷呢，其实不用抵押小孩啦，就是不会。人嘛，人又不是财产，不能买卖人口，所以没有这个抵押。只是说，如果你没有怀孕，你没有用人工生殖，或者是你没有小孩，他不贷给你而已。然后这个利息并不怎么优惠，前三个月可能还好，跟房贷差不多，好像还比房贷略低一点。第四个月之后，那利息很高，那个甚至比一些信用贷款还高了啊！就是你直接去跟 LINE Pay 申请信用贷款都比这个低啊，所以就很疑惑啊。所以就是台湾企业利用少子化，还想赚一笔钱，真是恶质啊！这个台湾企业，然后还把它取名叫好运贷啊，这实在是令人觉得很疑惑啊。或者是我个人的这个知识见解领域还不够宽广，误会了台湾弃婴。那除了台湾弃婴之外啊，还有其他银行也有推出类似的东西哦。哦，这个是兆丰银行好运礼物贷，好、哦、一样，它是资格是新手爸妈、准爸妈、备孕夫妻。是新手爸妈是指一年内哦，哦一年内哦，小孩要一岁以下、哦，所以我的没有资格了哈、哦。然后准爸妈就是你有孕妇手册哦。妈妈手册，备孕夫妻就是你有去，比如说你想进行试管婴儿的手术，然后你有去看医生，或者是你有去做一些不孕症的治疗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资格，备孕夫妻这项可以说非常容易取得。那它的话呢，是前六个月的前六期固定年利率 0.88% 优惠，哎，这个不错哦。然后后来的利息是多少呢？哎，为什么？怎么只看到前六个月哦？本活动虚绑约24期，才两段式利率。好，前六期固定年利率 0.88%， 第七期起贷款利率以兆丰银行消费金融放款利率指标率加 0.817 计算，目前是 2.41% 起。讲趴好像太台了，趴就是百分比的意思 ，percent 的意思。也没有多划算啊，比房贷差啊，但是跟信用贷款比，可能是有可能差，也有可能好一点，看你自己的信用吧。但是它贷款额度比较高，是300万，嗯，所以如果急需钱的话，或许这是一个借到钱的方法，而且至少是一个银行的合法的管道嘛。续绑约24期，就是至少要两年，你不可以前六期，就是前六个月就还钱。因为这样就赚到了 0.88% 是非常优惠的利率，所以如果你有办法用 0.88% 借300万的话，那其实是很划算的。特别是如果你手上有房贷的话，你就借来还房贷嘛，然后六个月后再还回去，这样子这样都有赚啊。这样六个月后还得回去吗？你把它拿去还房贷，陷入思考的混乱。好，总之这个金钱上是大家要仔细的精算一下，看划不划算，然后看是不是真的有急需这笔钱。有些人他是会开大杠杆，
开大杠杆去投资的，所以他的资金周转可能需要比较多元的渠道去做运用，或者是有些人他有进行一些比较高风险但高获利的投资，所以这些借贷对他来说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看下来感觉就是孩子没有房子好啊，就是你用房子可以贷款到很多钱，而且利息也比较好，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现实吧。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人说没钱嘛，可能相较之下，相较于很有钱的我们是没什么钱，但是相较于我们父母辈或者是我们的祖父母辈，我想我们不能够那么称作没钱。因为像我爸他小时候是会把鞋子背在脖子上舍不得穿，然后走打赤脚去上学的，然后他同学都是这样的，那后来就小学念完就没有办法再念书了，这么穷。在这么穷的情况下，我跟我先生说我们没钱的话，就是好像有点五路前人吃过的苦。但是我们这一辈却是感觉比较没有希望的一代，好，就是我父母成长的年代他们是穷，他们可能有时候要吃韩吉枪要吃番薯签，可是他们对未来有一种期盼，而且他们确实也做到了，他们自己白手起家的打拼，然后有自己的房子，是脚轻的透天厝，然后养大了两个小孩，两个小孩 都有受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样子他们是充满希望的年代。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恐怕是没有办法有这种乐观的希望，光是能不能买得起房子，能不能缴完那30年房贷，可能很多人心中都有疑虑，甚至连踏入那个房贷的领域都没有勇气，好，靠自己能力恐怕都还不行，或者是能不能好好的照顾好小孩。以前那年代的养小孩可能比较接近于养活，可是这个年代你不是把小孩养活就行了，你还要给他很多的资源教育，不然他日后的生活可能会面临一些困境。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养小孩的花费很高嘛，就像先前提到的，养到大学毕业可能估计要花500万甚至不止，看你打算投资他或者是打算投注他心血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好像失去了这一方面的信心跟希望，会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会不会其实不要有小孩比较轻松，对自己或对于那个没出世的小孩来说。那也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一个小孩就够了，请全力去栽培他，或者是两个小孩就够了，好，再多可能就负担不起了，这样的心情在我们这一代可能是比较普遍的。所以针对一些少子化的政策，我会觉得其实不用再去想怎么让大家多生小孩了，那很不切实际，因为大家就是不可能会去多生的。在以前婴儿新生儿的夭折率是很高的，可能会有1/4到半数的小孩是活不到5岁的。在那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下，那样的环境下，生物的智慧会让妇女倾向于多生，多生小孩才能多留下一些。而且以前可能有一些比较旧的传统的观念，比如重男轻女什么的吧，一定要生到儿子为止之类的，一些生育上的理性及不理性的选择，造成生育的数目会蛮高的。像我父母他们出生的那一代是战后婴儿潮，有6个小孩是很常见的事，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小孩。而像我们这一代还是有一定的婴儿的死亡率，但是已经低非常多了。所以在我们心中本来的一个生育的理想数值就会很接近2，就是我自己一个，我老公一个，2个，我们两个死了之后呢就2个小孩就好了，填补那个空位还是怎么样，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太多，太多的话我好像帮地球制造太多人口了，会有这种心理的感觉。就是那个定锚的位置已经完全不一样，要去改变那个定锚是不太可能，而且也没有意义的。就是假如有一个人他觉得最好就不要有小孩，因为现在地球环境很糟，资源也不够，而且他自己的生活也觉得不想生活品质下降，或他自己生活就已经很辛苦了，怎么会让小孩一起来受苦的话，那他的理想的小孩的数目就是0，去改变他的那个想法是很不道德的。他就是觉得0个小孩是他最理想的状态，然后去劝他多生，那也不是在逼他过上痛苦的日子吗？那同样的，有些人他的理想的小孩数目可能是1个，有些人可能是2个，有些人可能想要很多个。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育儿政策、少子化政策，可能就是不要去鼓励大家多生小孩，或者是用一些很荒唐的方法去鼓励第3个给你100万这种，我觉得不是很好。而是要去想这些决定要当父母的人，理想小孩人数是2个的人，你怎么去帮助他，那他能去实现他的梦想，他可能遇到哪些阻碍， 可能有哪些困难，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你能让这样的想到父母的人他的负担去减轻，或已经当父母的人他的负担能减轻。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比如说我推着婴儿车走在台湾的道路上的时候，真的是痛苦啊，就是那个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有的地方甚至是我必须绕出去，因为那个骑楼停满了摩托车，那种感觉就是好狼狈。然后很多地方呢，我必须扛着婴儿车走。好，幸好我这个人也还有点力气，还扛得动。好，如果比我更瘦弱的人怎么办呢？可是之前带大智宝去日本玩的时候，那种感触很明显，婴儿车好推很多。对，那我们在想怎么让有些人可以多生一点小孩的时候，为什么不想让既有的小孩过好一点呢？对不对？我们要的社会是怎样？就是人很多，然后大家一起受苦嘛，这样子互相安慰嘛。哎，你很苦，我也很苦，耶。应该是想办法让大家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吧。政府的职责之所在，不是 push 出更多的生命出来，那是大自然的事，那是大自然该做的事。大自然春天的时候该让万物复苏，大家产生一点生殖的意愿，那是大自然的工作。政府的工作是针对既有的国民的生命去承担起责任吧。对，这是我们想选出理想政府，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好，我的一点浅见啊。好，星期二呢聊这个议题，希望不会太沉重。其实我们家楼下有一户哈，他有三个小孩，而且那个爸爸妈妈看起来比我跟我先生还年轻，这就算了，他那个三个小孩全部都是学龄前，甚至我觉得那个最大的那个妹妹啊，她好像还没有大班，她可能是幼稚园中班的年纪而已，所以就好像是一年一个这种很密集的，就是有三个孩子。那我就想象中这样的家庭一定是苦不堪言，以泪洗面吧。好，但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育儿能力太弱哈，我的问题。但是每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因为是同一栋嘛，每次在电梯里遇到的时候，他们总是神采飞扬，而且去做很多有趣的事。比如有一次，那个妹妹背着一个那种手提的麦克风，然后在那边很开心哦，原来是她今天去当那个小老师什么的。好，然后有时候早上遇到就是两个。大的跟老二就是送去幼稚园，然后小的抱着一起去，因为可能没有人顾，还是也要送托，不知道。总之呢，那个时候那个父母的脸上看起来都是笑嘻嘻的，而且看起来精神很好，没有睡眠不足，或者他们强颜欢笑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感觉起来就是气氛真的是蛮好的，也不曾看到他们。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父母当众在那边凶孩子、吼孩子不耐烦，呈现一种绝望的神态。我不是说不可以，因为有时候父母真的就是被逼到那里了。好，但是这一对父母，三个孩子的年轻父母，他们看起来就是对小孩子的那种愉悦啊，就是很松弛啊，很宽松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或许要想的是怎么样达到这样吧。好，就是能够让台湾变成一个适合大家养育小孩的环境，然后有养育小孩的人都能够过得更快乐。好，以上就是这样咯，大家自己去关心各个总统候选人政策，然后投给你喜欢的人吧。好， Lisa 跟大家说拜拜，下次再聊。